各位，谢谢大家在这个听到之后又人这么全呢，又来到这里继续上学习这个海德堡料理问答。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靠着你为我们流的血，我们可以进到天父的至圣所面前，我们可以跟你面对面。主，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它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自己白白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洁净我们求你也洁净孩子的口，也请你预备我们每个这个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的心柔软，可以接受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把今天关于祷告的部分，可以借孩子的口把它讲解清楚，听的人可以明白，以至于明白说我们跟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主，你向我们怀的是一种何等美好的心意，你要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国度，我们应当存着何等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祝福我们这样的时间，然后我们把时间都交给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的，我们现在应该王牧师之前都一直在讲解这个海德堡料理问答，然后现在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116到129问。那开始之前呢，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跟前面的内容稍微接续上去。也就是说，海德堡料理问答它的结构，它有三个部分，它是按照一个非常友好的方式排列的，就是说它分成问题、解决跟回应三个部分。那么第前面的1到11问讲到了人的愁苦，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人生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部分讲到了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他在12到18讲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人的回应，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之后怎么去回应，怎么去跟神建立一种他所乐意的一种关系。那第三部分里面就是在86到129，那这当中又分成可以分成具体的三个部分。86到91讲到的一般性的一个我们当如何感恩，那么在92到115没关系，后面的灯如果大家做笔记会不会太暗，讲到了神的律法92到115。那么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内容，就是关于祷告116到129。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再把它细分成三个部分关于祷告116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祷告，那117解决的是祷告它有什么特征，它是什么。那么最后在118到129主要在讲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自己做的那一个示范性的祷告主祷文。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个点我们116问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先念一下，如果这个字太小的话就听我来读。116问说，为何祷告是基督徒所必须的呢？那么这个教理问答的答案是，因为上帝要求我们感恩，而祷告就是感恩最主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住的诚恳向他祈求并因此感恩的人。那么这个答案它告诉我们两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关于祷告是感恩的主要一个的部分这里有些相关的经文，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我没有把它全部打出来，但是有那个经文的索引在上面。主要是一个是诗篇的50篇的14节，那里说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献祭，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里讲到感恩是一种的献祭，然后是所以祷告呢就是一种我们神所乐意的，我们的一种的向他献上的一个感恩。那么在新约当中，帖撒罗尼迦一样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的喜乐要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且第二个点就是，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住的恳切、诚恳的向他祈求，并为此而感恩的人。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眼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机器人，对不对？他乐意我们跟他建立这种关系。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神的应许。那为什么祈祷是基督徒所必须的？那我们再做一点点小的发挥的话，就是说祷告是我们的一种的特权，它是一个非常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在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一种外邦的宗教当中，我们都有，但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知道神在普遍启示当中有一个神的观念，对不对？有一种宗教的，有个天然的敬拜。那人总是去想说，你怎么明白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那他们通过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求神问卜，对不对？去占卜啊，去抓阄啊，甚至在旧约当中，他的启示是明确的，但是他显明神的旨意的方式仍然用一种近似于占卜的方式，就是在用祭司的胸牌里面，它有两块石头，一块黑的一块白的，叫做这个乌灵跟土明，那上面有希伯来文的文字，当祭司进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神的启示就会亮起来，在那个石头的字上面亮起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显明。也就是说，旧约的祭司仍然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的有这样子用祷告的方式来跟神交流。所以祷告是一种语言上的位格性的交流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讲道当中讲到的那个是一种智慧和训诲，对不对？是一种分辨通达的言语。所以祷告是一种我们跟上帝之间一种 personal 的交流，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恩典跟特权。这是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用它啊，不要浪费这种特权。那么什么是祷告呢？117问，我们再同声来读好吗？我问大家回答好不好？蒙上帝悦纳的祷告有何特征呢？
第一，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指向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独一真神祈求，祈求他吩咐我们所祈求的一切。第二，我们必须真正的彻底的表达我们的需要和愁苦，而在神神圣的威严的面前深深的谦卑自己。第三，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他必因我们的主基督的缘故听应我们的祷告，正如他在圣经中所应许我们的一样。
好，这里讲到了祷告的特征啊，它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说，祷告的特征就是祷告的对象必须是圣经当中启示他自己的那位独一的真神。你如果对象不对啊，好像你打电话你打到其他地方去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接的人就不对了，你不知道打给谁。那为什么说一定要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祈求呢？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所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寻求神，对吗？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因为他是真实的上帝，他是创造的主，我们在心里面在被造的时候就跟他有一个的连结。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造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而不是我们心里面自己所臆想出来的偶像。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祷告的态度是我们晓得我们需要和愁苦啊，也就是谦卑。神乐意人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在他面前祷告，他乐意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诗篇34篇18节那里讲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他不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对吧？如果我们举个例子说，好像我们自我感觉很好， 说，神啊，我这么优秀，好吧，我这么我学问这么大，你让我考一个博士，这不一定是神所喜欢的态度啊，就是神喜欢我们明白，第一个明白他是造物主，第二个明白我们自己是受造物，我们自己是需要他的，我们是需依赖他的，他是万物的供应者，对不对？我们不是在找一个的额外的，好像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在敬拜，有一点类似在做交易，或者是找一个靠山，他跟我们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去上香，你去还愿，就类似好像你花一笔钱去买一个的好处啊，神不乐意这样，他要你知道说，我们跟他本来就有一个很深的生命的关系在里面。他知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明白自己是需要上帝的，而且更进一步，我们知道我们是堕落的罪人的时候，啊，神会悦纳这样的祷告。那第三个特点叫做在基督内，因我们的主基督的缘故，听允我们的祷告。因为上面的两点还不足以让我们的祷告蒙神聆听，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对不对？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会阻碍一个罪人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啊，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他看到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所以他悦纳的其实是他的儿子耶稣。我们一切跟基督联合的人，就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祷告被神所垂听。在约翰福音14:13主跟他的门徒应许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原因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是因为在基督内，然后这个祷告蒙上帝悦纳，所以蒙神悦纳的祷告有这样三个特点：向正确的对象祈求，然后明白自己的愁苦，第三是在基督内。好，那第118问照样用这样起应的方式，上帝吩咐我们向他祈求什么呢？回答，对，是 sorry， 向他祈求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在他亲自教训我们的主导文所包含的。 OK， 这个问答就相对简单一点，我们节省一点时间放在后面。那总结起来就是马太福音6:33说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向他祈求的是都可以祈求哈，不光是这一个，不要觉得说属灵的事才可以祈求，那一切我们物质上的需求神都是供应的，这是可以求的哈，这不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一些的东西是它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成就上帝的国度啊，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好处本身而来祈求。那我们用这个主导文作为规范，可以把前面讲到的这些点更深入的有一些的理解。第119问，什么是主导文？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熟啊，大家每一天都在念，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都在念。那它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两个的版本略有出入那么这个路加福音当中日用饮食是天天赐给我们，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这个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主导文并不是说我们祷告只能严格的逐字逐句的用主导文的这个字句来祷告，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马太跟路加它有两个版本的主导文，对吗？它其实是从两个的侧面，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而我们要明白说主导文背后那一个告诉我们的属灵的经义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120问，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回答，在我们祷告的一开始，基督就亲近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当我们心思尽心向他祈求，他比我们的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好，这里讲到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啊，这一个的称呼啊，因为主导文这段的经文在圣经的前后文里面，他们门徒是问主耶稣说，你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教我们祷告，所以他一开始是把主耶稣当成一个老师，对不对？当成一个他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教他们怎么去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远远超过他们想象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称呼就已经颠覆了整个的旧约。在旧约的那些的犹太教的信徒当中，这个称呼是非常的僭越的，因为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没有一个人单独的个人可以称上帝为父啊，他们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曾经称整个的民族是他的儿子，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可以称神为父。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独生子，其他人没有在我里面的人都不能称他为父，而你们因为跟随我的缘故，你们因为跟我联合的缘故，得以有这样的特权，可以称旧约里的耶和华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为我们的父。那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有一段的解释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跟上帝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的父子关系之后，他是乐意赐万物给你的，他乐意把所有的好处全都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就是继承产业的，继承产业的意思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你，所有被造的一切都要给你。那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给你？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成熟，你还承受不起啊。这是一个，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神的儿女呢？就是像刚才解释的，约翰福音就说，凡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因为主的缘故，然后因为这个信他名的缘故，就得到了这样的权柄做神的儿女。接下来就下一问是，为什么是天上的父？回答，为的是要叫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俗世之想，并且使我们希望从他的全能或者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耶稣称上帝为，不但称他为父，而且称他为是天上的父。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创造主跟被造物的一个的区别啊，创造主跟被造物的一个区别。在世界上很多的泛神论当中认为说神性是弥散在万物当中的，对不对？我们的好像禅宗里面讲什么，讲道在瓦盆，对不对？甚至道在屎溺，道就是弥散在万物当中。而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其实为进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为什么？因为那个道在万物当中，然后万物当中都可以自己去修炼，去发现它本来在它里面的那个道，慢慢的它就变成了，擦掉了它外面污染的那个的污垢，它发现了道的本质，就跟道接近，它就变成了神， 对吗？就好像成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圣经所启示出来给我们的是创造的上帝跟被造的世界一个截然的不同啊，它跟在时空之外，时空是它的器皿，时空不能够约束它，而它跟这个被造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是一种 covenant 的关系。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可以说到它的这种永恒性啊。第一个就是被造主被称为亘古常在者，好像在但以理书的七章第九节那段经文很重要，等一下我们讲到他那个国度的时候也会讲到这段经文。然后诗篇九十篇的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对不对？就讲到这一个创造者跟被造物他的神性跟这个被造世界的有限性的这个暂时性，这个 temporal 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点，为什么耶稣称上帝为天上的父，因为他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那第二点呢，使我们期盼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这个跟刚才解释的有一点的相关哈。那天上的父跟愿他的国降临，这里面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讲到那个123问的时候再详细解释。好，我们先进入到122问。第一祈求是什么？回答，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求主首先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他，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又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不叫他的圣名受辱，反而在得到尊荣和赞美。
好，这里讲到了第一个祈求。那这里一共有几个祈求？四个、五个、六个，对不对？主导文讲到了六个的祈求。那如果我们仔细去区分的话，前面三个讲到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跟后面我们的这个部分日用的饮食，对不对？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一个的结构跟我们刚才讲到当中说的什么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是一样的，你先求他的国跟先求他的义。那这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区分，就是后面才是真正我们为自己的祈求，那前面的三个其实是把荣耀归给神啊，归荣耀给神，表达了一种的愿望。那第一个愿望呢，尊你的名为圣。那耶和华的名是圣的，他是至圣者，对吗？那么这个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在十诫当中是第几诫？记得吗？第三诫，对不对？第三诫，不可妄称你耶和华神你神的名，因为他的名是圣洁的。那这里讲到了名，只有上帝的，为什么上帝的名是圣的？啊，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以前皇帝的那个旨意叫做圣旨，对不对？然后圣的意思就是只有我可以用，其他人都不能用啊。好像那个黄色就皇帝可以用，然后秦始皇用黑色，其他人都不能用，这是一种专利。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是荒唐的，就是啊，凭什么你可以用我不能用啊？因为你也不光是你也是人我是人的问题，而是说本来黄色跟皇帝就没有本质的联系， 你懂我意思吗？就只有上帝才是他的本质跟他的名才是完全的一致的啊，而我们都是有一点点那种白马非马嘛，对不对？都是这个概念跟他所指的东西都有一点点的偏差的，对吗？而我们经常人的罪性败坏到最后，经常就变成名不副实，对不对？很多造假就出来了。而上帝是无限的真实，他是那个真实的本体，所以上帝的名是不可以妄称的， 因为他的名就是他自己 I am who I am， 这是上帝的名不可以忘成的原因。所以在利未记他也同样呼召他的百姓来跟他一样成为圣洁。利未记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刚才我们讲到里面用到的那段经文，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这是为什么要尊他的名为圣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啊，而且因为我们他的圣洁要彰显在他立约的这个百姓当中，我们因为跟上帝立了永恒的约，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啊，努力成为圣洁。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讲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使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行为可以见证那个上帝的圣洁，那就是为什么要尊你的名为圣。第三二十一百二十三问，第二个祈求是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这便是求主用他的话语和圣灵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顺服他。求主保守拓展他的教会，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和一切高抬自己敌对他的权势，以及一切抵挡圣道的诡计，直到他的国度完全成就在其中，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好，这第二个祈求关乎到，第一个祈求是关乎到上帝的名字，对吗？第二个祈求关乎到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的概念非常重要，也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啊，不仅仅是不是没有目的的，对吧？我们常常理解说永生好像就是长生不老，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而已。永生是一种完全的成就的状态，就像神在六天创造，然后进入到第七天永恒的安息一样，那个永生所预表的就是那个完全息了地上的劳苦啊，进入到那种永恒当中的状态，而那也就是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状态。啊，上帝的国呢，它的实现有一个过程，但是它有一个的最后的目的。就像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国度的应许给亚当了。透过，但是亚当凭什么承受这个应许呢？凭着那个时候叫做工作之约，工作之约叫做这个，也就看得见吗 ？Covenant of Works，
这个更清楚一点是吗？
好的，来，谢谢。工作之约 ，Covenant。约，工作之约。那么亚当可以透过他原来没有被玷污的神的形象去守住这个工作之约，或者去实现这个工作之约，以至于达到神的国度被成就在地上的这样一个目标。也就是首先呢，亚当要需要透过分别善恶树的试探，对不对？他如果过了分别善恶树的试探的话呢，就有了一个称义的地位啊，他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人在被造的状态是好的，但不是完美的，他有那个公义圣洁的形象在里面，但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公义本身，他是需要去学习的，对吧？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讲道里面说那个是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过程。当亚当挡住蛇啊，把他驱逐出伊甸园，他在那个抵抗试探的时候，他就更清晰的可以区分善跟恶，然后他区分他获得的这个善就不会再失去，就固定在他心里，然后呢他在这个善的基础上去生养众多，去治理全地。这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是一个千禧年的概念，对吗？这是一个所有人类的理想国的概念，是柏拉图心中的概念，是所有这种追求 地上完美社会的一个概念，但是那个是堕落前才可能实现的一个概念。但是人堕落之后，这个神的国，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的国是靠主耶稣的义，他的这个称义，对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称义，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承受试探，他替我们，对不对？马太四章，路加四章，然后后来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是彻底的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天国，好，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个国度在哪里？国度还要被实现，那么国度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对，这就是出现一个很奥秘的地方，对吗？它既在天上，但是神也愿意它被实现在地上。最后的天国不是我们被提到天上去，而是它从天降下实现在地上。所以主导文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对，那么愿你的国降临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人的努力在里面，不是说神的国，我们对于神的国的成就完全就无份，而是确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基础，那我们透过跟基督联合去践行它，这个工作跟之前那个工作之约已经有不同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努力去真的去实现上帝的国，但是在一种奇妙的连结当中，就是会神的国确实在教会的建立，在人心的成圣当中得到了扩展，对不对？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国就降临在地上。所以这个主导文教导我们说，要愿你的国降临，要求他的国，跟他求他的义。那么这个在天上，他既在天上，他其实已经成就在天上。为什么好像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天上的那个国的时候，原来很模糊，原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有一个君王要从你而出，对不对？他要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王国。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更清晰，大卫在诗篇里面跟上帝祷告说，愿你的天上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到了但以理书，那一位人子驾着云彩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的那里那个一个国度的观念。所以这是一个简单归纳，当然圣经里面关于天国有非常奥秘跟深入的启示，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学习对这个国度有更深刻的这个认识。那就是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说，这个国际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实现的，也不是说我们毫不一点都不要努力的。对，就是这里有一个微妙之处。那接下来他讲到天国的时候，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用了几方面来做讲解。一个是保守跟拓展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些重生的人，对吗？然后是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的彰显，所以要求主保守跟拓展他的教会。第二个是求主败坏魔鬼的作为，为什么是败坏魔鬼的作为？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人的一个主要的使命就是抵抗仇敌，对吗？那里是没有罪恶的地方，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主耶稣也为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现在在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捆绑了那个壮汉，也就是魔鬼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权势已经受到了限制，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的猖獗了，他已经被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的，女人的后裔要上他的脚，对，上他的头，还要上他的脚跟。那到最后魔鬼撒旦会彻底的被主耶稣打败在启示录二十章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那这节经文怎么解，这也是有争议今天就不展开讲。那么在最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这是一个君王的画面，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卫所预表的君王的画面。大卫，我们刚才讲到说，大卫是 征服的那个君王，对不对？他征服了之前士师时代没有办法征服的猖狂的腓力士人，他预表了将来基督对仇敌的完全的一个征服。好，我们进到第124第三个祈求是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便是求主使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愿，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的旨意，唯独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这样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甘心情愿，忠诚不渝，如同天上的使者所行的那样。好，这里讲到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神的旨意透过什么显明？我们刚才说还是回到亚当那个例子，对不对？亚当并不是他被造的时候并不很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的，他跟神有一个团契的关系，但是神要他做什么需要用神明白的启示他的旨意来让亚当明白，对不对？那这个旨意就是他的约说白了就是他给亚当的律法。那么这个神的旨意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神的国跟神的名是有关系的，就是前三个祈求其实是一个祈求的三个方面。为什么这么讲呢？当神的旨意被遵从被实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神的国度实现的过程。那当神的国度被实现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神的名被荣耀的时刻，对不对？所以这三个方面是一致的。那么求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就包含了人的顺服人本来是有能力去顺服神的旨意的，因为神的旨意并不违背人的本性，而是反而是开发人的本性，它是为了人好，对不对？但是人堕落之后就会天然的去悖逆神的旨意，他以为神的，我们都在亚当那个罪性当中认为神的旨意是为了害你是为了把好东西藏起来不给你，然后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是真是有益处的，所以人就有这种天然的倾向去不愿意去遵从神的旨意，而去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对吗？那个私欲使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这跟后面的试探有关。那我们留到试探那个地方稍微的再做一点讲解。那相关的经文就是说马太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喊口号的基督徒，也是不是一种红卫兵式的基督徒，对吗？我们必须要在这种真正的在生命上面去彰显去遵从哪个神最美善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刚才讲到那个罪性，所以罗马书12:2保罗讲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里效法就有遵从这个世界的法则的意思，对吗？你们这是效法神的旨意的另一个反面，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后面讲到那个天使，那个不重要，我们就跳过去好了，时间关系。好，125问第四祈求是什么？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供应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一切，叫我们承认唯独他是众善资源，并且若没有他的赐福，我们的管理和劳作甚至他所赐的恩赐都不能使我们得益，好叫我们不再依靠任何受造之物，而是唯独依靠他。
好，那从这第四个祈求开始，后面的三个祈求就跟我们的日常需要，我们身体灵魂上面的需要有关系了。然后这里就转到了我们的部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一个祈求我们第一个 旧约上面的联想是什么？玛拿，对不对？那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当中，上帝每一天都赐玛拿给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他们日用的饮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路加福音那里说到天天赐给我们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今日赐给我们表示说我们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一个天天赐给我们表示神的供应永远不会断绝，对，他不会说有了上顿没下顿，他我们需要他就会赐。所以出埃及记16章35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这是一个历史上上帝如何赐日用的饮食给他的百姓。而在接下来第二个点，叫我们承认唯独他是众善之源，对不对？就是讲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创造主跟被造物的区别，只有他是提供万物的，他是那个源头，而我们去崇拜的那些偶像，它并不是真正赐给我们食物的源头。那这个源头呢，在雅各书里面的1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对，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对，他不会像受造之物一样，他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吗？那么这里讲到了饮食啊，饮食是好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里讲到我们物质跟这个灵魂并不是二分的啊，就是不是说在异教当中也特别是希腊的哲学里面特别容易认为说物质是邪恶的，对吧？在诺斯底的观念里面，而灵魂是善的啊，柏拉图哲学是这样讲的。在圣经启示的这个人的观念里面，人是一个全人的观念，对不对？身体是灵魂的住所，所以你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守它，要保重它，要爱惜它。这它需要的食物的时候，就好好的吃啊，就欢喜领受，对不对？127篇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米，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段经文他讲到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决定我们这个全人的这个健康成长的一个根本。那如果你虽然说神乐意我们通过饮食来兼顾使我们的身体健康，但如果我们只专注在饮食的事情上面，那么你们的杜甫就成了你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食物也容易成为我们一个试探。对，那个伊甸园里面为什么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引诱到夏娃，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可以饱他的肚腹，对吗？有三个原因嘛，一个是悦人眼目，对不对？可以填饱他的肚腹。第三个是他的眼睛明亮。所以肚腹食物美食是好的，我们感恩上帝的赐予，但是这个食物本身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的偶像。所以这个魔鬼也用着食物来试探主耶稣，但是主的回答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四个祈求，那么第五个祈求是什么？回答，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沾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他的恩典。这一确据就历尽心智饶恕我们的灵舍一样。好，第五个祈求，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版本有些许的不一样。马太翻译出来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路加福音的那个 的这个的表述在右边，路加福音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那到底是这个求的是什么呢？是求上帝免我们的债，还是上帝使我们可以免别人的债，还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上帝免我们的债，还是因为上帝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才去免别人的债？对，哪一种逻辑是正确的？那这里求的是我认为哈，就是我个人的领受啊，觉得这里当然前提是上帝已经免了我们的债，对不对？这是已经客观的成就的一个的属灵的事实，他已经在那里了。但这里所求的是说，你要再一次的，也不是说再一次免我们的债，你免我，你求我们可以因为你免我们的债，所以我们去免了人的债，因此你就不再去追讨我们的债。这个逻辑有点绕，但是我用一个耶稣的比喻来这个来解释，就是说在马太，这里字好小，大家打开圣经好吗？或者我来为大家念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马太18章23到35节，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说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是一段哈，23到27节说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免了这个仆人的债。那么从28节开始，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都还我。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这一个比喻就很清楚的来解释了那一个主导文里面的刚才这个第五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因为这个债到27节之前，那个债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对吗？但是我们在被神赦免之后，我们还继续的去这个处在一个苦读的状态当中。然后你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践踏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他就处在一种跟神的恩典隔绝的状态里面。所以当你信了主，然后但是你却用苦读的心去苛待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神不喜悦的，这个时候上帝是还要再追讨你的债的，对吗？就像那个主人第二次32节说，主人叫了他来说，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再待你们了。那么这个第五个祈求，这个地方所求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应该就是两方面都有，就是你已经免了我们的债，但是你也因为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的缘故，然后我们也像你一样免了人的债，于是就求你也在不再追讨我们的债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接下去的这个回答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在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他恩典的这个确据，就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
那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的话， 那天父也不原谅我们，是这个意思啊？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不原谅我们，是把我们永生也没了呢？还是有永生，但是
嗯，
什么什么苦啊之类的？
对。对，这个就需要详细的去查考更细致的经文就是说我们预定的意思预定得救或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不是说你信了就可以躺在恩典上面。如果你的因为那个预定论最后的结果是到最后才会显出来的，它是一个奥秘。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不能够去判断，这跟个人得救的确据是两回事，就是你很难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在永生当中永恒当中被预定的，因为他的信仰可能有起伏有反复，他可能会软弱会跌倒，甚至有可能会被盗，对不对？希伯来书六章说那一些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被这个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就是说是有可能信主的人是有可能跌倒到一个地步，他永远的离开神，就救恩就没有了的。但是这些人，我们不能说这个预定论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就显明不是他们预定当中永恒当中被预定的人。对，所以这是一个警戒，这是很严重的警戒，就是我们在奔走行走，就是那个天路历程嘛，对不对？到最后一关到天堂的门口都可能摔下来，对，所以神要你们警醒，这跟圣徒蒙保守的教义不冲突，对。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详细的解释，谢谢。好，我们现在看第六个祈求，请问第六个祈求是什么？
叫我们
一阵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便是指我们本身既然如此软弱，甚至一刻也不能站稳，如此我们的死对头魔鬼世界和自己的情欲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恳求主用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好叫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不致被仇敌胜过，反而至始至终坚定地抵挡仇敌，直到最后大获全胜。好的，这个祈求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那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试探啊？试探在那个经文里面 temptation 跟试炼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说上帝把我们放在，就是雅各书有一段经文在解释这个啊，雅各书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对，就说我们遇到试探不是说神把那个恶念放到你的心里面让你去遭受试探，但是神允许你在一个可能被试探的环境当中，对，为的是当你看到那个试探来的时候，他愿意你站立，愿意你可以抵挡住试探。那但是这个主导文为什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说除了他这个圣洁的人子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难抵挡住试探的，都很可能会跌倒的那这个雅各书同样的说，为什么人被试探是被私欲牵引诱惑的就是说这个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一个被试探的一个过程。那么试探这里也讲到试探的三个来源，对不对？一个是魔鬼世界和自己的情欲。那这样讲有点抽象，就我们还是回到回到亚当那个例子好了。那个夏娃被试探的时候，上帝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他蛇进来是神所知道的，对不对？神所允许的。但你不能说夏娃是被神所试探，他是被那个蛇所试探，因为蛇是希望他跌倒，希望他那个不能够通过那个试探，
而那个试探他你那个蛇是怎么样去试探夏娃的？他说神岂是真说，对不对？他先是扭曲上帝的话，他先去扭曲神的律法，然后说你吃的日子并不一定死，他再去扭曲那个神的律法所带来的后果，对不对？你不一定死，然后最后是说你吃了你就像神一样，那就直接的对他的私欲发起一个诱惑。所以他蛇的手法是很高明的，对吗？他不是直接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个夏娃就会很警惕，但是他一步一步的把他引诱到那一个的地步。而夏娃最后会吃那个果子，是看那个果子好做人的食物，也悦人眼目，而且可以分别善恶，跟神一样。于是他的私欲就怀了胎，对不对？然后那个就生出罪来，然后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个私欲并不是神，就是说私欲这个概念哈，归根到底就是私欲这个概念不是神所造的。那么私欲是什么？神造人有欲望在人里面，对不对？他的创造，比如说食欲，比如说性欲，这些都是好的，都是 good。但是这个神也告诉我们使用欲望的方法，他给我们一个使用的说明书，就是他的律法。他说这园子当中各种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这就是那个欲望的说明书。当夏娃私欲是怎么来的？他就抛开那个说明书，这个就叫做私欲啊，他自己私，那他的私欲怎么被引诱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就叫罪了。罪的本质就是说，你偏离上帝的律法，违背干犯神的律法，就叫做罪。OK， 那个时间好像差不多了，我们赶快把最后，还有最后的一问。好，128，你们怎样结束主导文？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便是指我们向他祈求的这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国，是全能者。他若愿意，也能够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让他的圣名和非我们得着荣耀，直到永远。
所以这样结束主导文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祈求都是有关系的，对吗？讲到了那个国度的实现啊，讲到了人的顺服，讲到了上帝的荣耀被彰显，讲到他的名，他的尊你的名为圣啊，就全部在最后的这一句话当中。罗马书的10:11-13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他们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神的荣耀是整本圣经的目的啊，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了415次啊。这个保罗也反复的在说，他所传的福音最终的目的就是归荣耀给神。那么最后结束是阿们啊。129问，阿们的意思是什么？
这些祈求确实如此，必要成就，因为上帝垂听我祈求的确定性，胜过心里愿意为这些事情向他祈求时所感觉到的。
OK， 所以阿们翻译成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就是 sure， 就确定，它是确实，它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它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愿望，他已经成就了。对，那这个阿们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解释的最明白。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在原文里面就是都是阿们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因神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对我们的所有的祈求，不是在求一个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被实现、被成就的东西了。好，这是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谢谢。还有。
还有时间，谁要问问题的话，问一个问题。我想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崇明传道为我们带祷啊，结束。对，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从天上赐下各样的美善，你赐给我们啊灵魂和身体一切的益处。我们把下面这个午餐的时间也交给你，求你洁净你的食物，因为我们啊在享用食物的时候就荣耀你的名。啊，主，我们就不因为我们自己的肚腹来向你祈求，而是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说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愿你造就祝福我们在场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愿他们更加的认识你，尊你的名为圣，愿他们更加的看到你国度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